神子显现第十八期，这场研讨会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了。这个星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我们期待能够再回来看你们。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见证，展示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你们活出了怎样丰盛的生命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原来万有因他而有，借他而造的那位，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，这对他本是合宜的。你们可以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句经文标记出来作为重点，他要带领的不是奴仆，是儿子，是在神家里服侍的儿子。你们要记住，安全的位置既在权柄之中，又在权柄之下，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你所服侍的对象来说，都是一个安全的所在。你们要记住下面这些经文已经包括在讲义里，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，先要来重温这些经文，目的是帮助你们如何应用这些经文更新自己的思想，并使其在你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可行的。这些经文可以帮助你们建造自己在灵里和属灵思想一面的力量。灵前二章十六节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，我们有了基督的心思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。注意，你与基督有同样的思想，他就在你里面，但你还是必须要允许这个思想在里面。马太福音十章十九节，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，因为在那个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当说的。这句经文教导我们要信靠神，他首先告诉说，你别担心要说什么，要的时候即刻有话从你里面说出来，那么你也能够信任他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立刻赐给你医治的能力，你可以随时相信他。患血漏的妇人，他预知或说他决定了自己要被医治的准确时间，他心里说，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。当他去摸耶稣的衣服，他立刻就痊愈了。他将他自己被医治的时间精确计算到秒。明天我们在这里将有医治服侍，跟这次整个会议的其余部分很不一样，不是一个训练课程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举办医治训练，我就在训练你们要如何去服侍，因此我们在服侍上很有计划性和系统性。但明天我们并不打算这么做，因为基本上那并不属于这次会议中的一部分。我会亲自来服侍你们，我将采取的方式是让圣灵自由地使用我做他要去做的事，所以整个过程不一定全部是一个模式，我们会按当时的需要随机应变，也许会有一些具体做法，有示范教学，也在途中有知识的言语冒出来，也可能只是我在做圣灵引导我做的事，也有可能是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圣灵在我里面帮助使之成就。圣灵跟我们是一体，我们是同工，是合伙人，有时候我跟随他，有时候他跟随我，我们和圣灵有共同的目标。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明天会怎么样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会有医治，神会被荣耀，大家都会很开心，众人得到鼓励和成长，因为这是神想做的事。 如果你们明天要来接受服侍，有一件事也许你们已经做过了，如果还没有，那就先去做，就像那位有血漏的妇人一样，对自己要得医治做出决定，现在就决定。你要能够对自己这样说，当库里弟兄碰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痊愈。这样明天当我碰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会痊愈。你定下你的信心，我定下我的信心，奇迹就会发生。现在就下你们的决心，相信事情就是这样，照此成就。你们想想看，那位患有血漏的妇人，她没有重生，不是基督徒，没有圣灵在她里面，她活在旧约里，然而她却得到了她所说的。现在看看自己，你们有新约，不在旧约里，你拥有了更好的应许，有更好的中保，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，你是重生的人，你有基督的灵，并且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在你里面已经有了在我里面使你得自由的灵。我要做的就是将圣灵从你的灵里释放到你的身体中。其实很简单，就像你拿着一个里面装着水和泥土的容器，它被搅拌之后会变得非常浑浊。现在你把这个容器放在水龙头底下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水不断地注入到容器里。如果这个容器只有500毫升的容量，它装不下700毫升的水，只能装500毫升。你的容器里面装了500毫升泥水，当我们打开水龙头，将1000毫升的水注入到这个容器里面，会发生什么？水会满溢出来。如果我们开着水龙头，让水不断地灌进容器，一直有水满溢出来，到一个地步，几分钟之后，容器里面的水就不再浑浊，取而代之的是纯净水。因为这纯净水一直进来，容器里的污水泥巴不断地被流排出去，你的容器本来就有水，我们只是倒入了更多的水，只需要不断地倒入更多的纯净水，一直到污水被排净了，留下的就是纯净水。我这个描述是什么呢？就是医治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当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就是让我的活水能够流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将那些污秽的疾病都冲出去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或者我松手之后，或者是一个快速的按手，就已经将那些疾病从你身上冲出去了，于是你痊愈了，因为不好的东西已经离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消息是，我不需要抓着你祷告一个小时，而是在我碰到你的一瞬间，活水的江河会涌流到你身上，并且在一瞬间就将疾病冲走。耶稣并没有说从你的腹中摘出活水来，他没有说是一滴一滴的，他说信入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不是只有一条江河，江河是复数，是很多的江河，有医治的江河，有释放的江河，有平安的江河，有医治癌症的江河，有医治关节炎的江河，有医治帕金森病的江河，有很多很多的江河，那是明天将要发生的事。所以当我按手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具体会怎么做，我也许只轻轻碰一下你的额头就离开了，我不会使劲把你往下按，只是轻轻碰你一下，我可能会抓着你的手，这些都无所谓，我可能抓着你的双手，或者就一只手，可能会按着你的肩膀或按着你的头，都无所谓，我也可能只是看着你然后发命令，我不知道会是哪种，哪种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管我怎么做，它都会实现， 因为我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我里面，所以我可以随我的意思要求任何事，并且事情会照我说的成就。如果事情因为我的祈求而实现，也会因为你的祈求而实现。如果你们想想，想帮助运行，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第一，如果我开始为你祷告，或者对你说话，你们不要跟着我一起祷告，不要祷告，不要跟着我祷告，而是接受我的祷告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活水会流出来，一头正在流出，另一头要流入，就会有阻力。所以不要祷告，单纯接受就好。如果你们想要祷告，就在我们开始之前祷告，这样没有关系。你们只是不要在我开始祷告的时候跟着祷告就好。刚才我们说到接受，其实你们可以通过拉取来接受，信心并不总是外展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当你在某件事上相信神，如果你希望看到某人得医治，这时你是将你的信心向他们伸展出去，然后你的信心就会产生作用，医治他们。这种情形是你的信心向外扩展。现在我们假设你需要一个新的肾脏，或者说现在你自己需要医治，这时你不是要外展你的信心，而是要与神的能力连接，然后用劲儿拉进来，用你的信心将新的肾脏拉到自己里面来。所以信心用在别人身上是推出，用在自己身上是拉近。马可福音5:25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群众后面来摸耶稣的衣服，因为她说，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。于是她血的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得了医治。耶稣里面顿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当中转过身来说，谁摸我的衣服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群众拥挤你，你还说谁摸着我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们注意经上说，这位妇人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只要我摸到她的衣服，只要我摸到她，我就得到痊愈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跟你们说过的，你要用膏抹痰，使痰分别为圣，痰就成为圣洁。凡摸着痰的都成为圣洁。妇人患有血漏，就被视为不洁，但她被洁净了。就在她碰到耶稣的那一瞬间，因为耶稣是圣洁的，耶稣感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然后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是那位妇人自己的信心让她痊愈了，这不是耶稣的信心，因为耶稣甚至没有注意到是谁在摸他，这是妇人的信心。但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这位妇人的信心将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拉出来。当你为别人按手时，你是将你的信心伸展出去，发送医治的力量。但你需要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要抓住医治的能力，然后将它拉进来自己里面。这位妇人就是这样做的，她应用自己的信心将耶稣身上的能力拉到自己身体里面。但你们注意，你的信心行动不是等到了见了耶稣才开始，在她碰到耶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当她听见耶稣的事， 他就已经这么想这么说了。他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。说了以后就从群众后面来摸耶稣的衣服，这是很聪明的做法。他并没有说如果我碰到他我就可以得到痊愈，因为这样说的话就有一个如果作为前提条件，他没有将这样的前提依附在耶稣身上，而是他主动去摸，他让自己靠近到他能够摸到耶稣的距离。马太福音八章记载的是这位妇人被医治之前所发生的故事，其中有耶稣早期医治的事迹。现在你们注意，在这位妇女被医治之后，突然大家就开始想要碰耶稣，看到了吗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可以看到，要把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所说的同样的故事放在一起看。马太福音十四章描述了生病的人都试着想要碰到耶稣，而且这些人碰到耶稣之后都得到了痊愈，是那位妇人先做了，在他做之前没有任何跟这一样的见证，也就是说这位妇人是首例。在那之后的几个章节，大家都想摸到耶稣得医治，他们这种只要摸到耶稣就可以得医治的想法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这位妇人的见证来的。他们听说了那位妇人碰到耶稣之后就得到痊愈的见证。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在那里有一位病人，有人跑来跟他说，你听见了吗？那位妇人碰了碰耶稣就痊愈了。你说的是耶稣吗？是的，他治好了非常多的人。耶稣并没有碰那位妇人，是妇人去碰他，偷偷地跟在耶稣后面，耶稣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这位妇人偷偷跟在后面，碰了一下他的衣服，之后立刻就痊愈了。接下来，那个病人会说，什么？不，你说的一定是错的，要耶稣去碰那个人，他们才痊愈。不对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不一样，耶稣没有碰他，是他碰耶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吗？他可以推出去，你也可以将他拉进来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，你可以去碰他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就改变了一切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神的意愿在哪里呢？耶稣是一个先知，他应该知道神的意愿，他应该知道神是否愿意医治我。如果我去摸他的话，那这就不是神的意愿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位妇人说的。那位妇人之前就一直说，只要他摸到耶稣，他就会得到痊愈。然后他去摸了，并且成功了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哇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需要叫耶稣来摸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甚至都不用请耶稣来医治我，我可以直接得到，就像我从井里取水一样。对，我说的就是这个。耶稣里面的井有许多水，你也可以去取一瓢饮，你可以去得到你的医治。哇，这是很不错的方法，我想我也要这么做，我就不用再去其他的医治特会了。你知道，我去过别人的医治特会，有些人得到了祷告，但是我没有。他们为一些病人按手，但不是全部的人。但如果我可以碰到耶稣就得到医治，那我一定会去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要去找到他。我甚至还听说了一个故事，有四个人把屋顶凿了一个洞，然后把他们的朋友从上面放下来。对啊对啊，那房子的主人虽然很不高兴，但那个人还是得了医治。哇，我想我要去碰一下耶稣，我甚至都不用请求他，我只要走上去然后说，嗨，耶稣，然后跟他握握手就好了。我会用这种方法。你们想一想， 这个人这么做了，然后痊愈了，这全都是因为那位妇人，她决定成为了第一个人，没有先烈，没有榜样可以跟随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她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有信心，因为她去做了一件前无古人之事，她成为了第一个人。无论做什么，第一个去做的人永远都是最有信心的。第一个去做的人信心永远大于第二个。回去读圣经，看看耶稣用了多少种不同的医治方式。耶稣用各种的方式医治人，有些甚至很不合理常理，但人们还是得到了医治。所以不要受限于一些特定的方式，如果这种方式不管用，就换另外的一种方式。你们可能听过一些故事，我也看过各种的事情发生，一些很不寻常的事。有位妇人从佛罗里达打电话到我美国达拉斯的办公室，她说自己需要一块祷告布。我妻子去找祷告布却找不到，那时候我正好在别的地方讲道，妻子打给我问那些祷告布在哪里。我们将很多的布剪成小块，全都按手祝福过。我说在原本的地方，他说已经找到，不在那里。我说那就不知道了，可能用完了。他说好吧，然后挂了电话。当我回到家，我发现我妻子在我的衣橱里拿了我的一件还不错的衣服，他不是从衣服上剪一小块下来，他把一整个袖子剪了下来，所以我有一件衣服，一只袖子的衬衣，他剪了整个袖子，折好寄了出去。当时我妻子不知道对方要祷告布是为了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整个手臂瘫痪干枯。那位女士收到包裹，拿出那只袖子，刚好可以套上父亲的膀子。他父亲住在疗养院，他把袖子用别针固定在父亲衣服上面。离开的时候，他叮嘱护士不要把这袖子从他身上拿下来。护士还以为他疯了，竟然弄一只袖子在瘫痪的手臂上。他说绝对不要拿下来，护士就没有动他。第二天，当他再去的时候，他父亲看到了他，就用原本干枯的那只手向他挥手。他的手已经完全好了，带着那只袖子一整个晚上而已，一块祷告布。哇，是一只祷告袖子。神用各种方式医治，甚至用了很奇怪的方式。有一次我为一位妇女祷告，她只跟我说她背部有点问题，没具体说是什么问题。我把手放在她背部为她祷告，我说背部现在痊愈，你会在耶稣的名里完全的运作。然后她就回家了。那天是星期六晚上，她回家后就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我在教会里讲到，这位妇女走进来，手里包着一个箱子。我们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一些手术置入身体里面的金属，大概有3磅重。我手机里还有照片，看明天能不能分享给你们看。这些金属有好几块，都是医生放在他背部里的，目的是为了治疗他的背部。当他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那些金属出现在他床上。后来他把这些金属拿去给医生看，医生检查后带他去看了，拍了一张 X 光，他的背部已经没有任何金属，出现在他床上的这些金属的编号跟医生当初放进去的金属编号一致，医生没有办法做任何解释，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解释。我并没有要神把那些金属都拿出来，我所说的只是背部痊愈，所以神把这些金属都拿出来，然后修复了他的背部。我还可以跟你们分享好几千例这样的见证，我在这里待了更多的时间也说不完。其实我很高兴那位女士没有跟我说她的背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 如果他跟我说了，那些金属可能现在还在里面，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信心让那些金属从他背部出来，但有一样在我里面，它叫圣灵，那是神的能力，借着那在我里面加能力给我的，神所能做的事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正因为如此，神能成就比我们所求更大的事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过于注重细节，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我所说的信心保险闸，就像电力系统的保险开关，当电力系统流过电流太大时，它会自动切断电流，借此来维护电力系统和使用者的安全。有时我们听了太多关于问题的细节，导致保险开关启动，于是你的信心就停止涌流了。所以不要总是问那些细节，让神去完成你所求所想的事，让神给你带来惊喜。收到神的惊喜是很有趣的事，神喜欢闪电式的完工。所以为明天确定你的信心，当我来到你面前，我会用我的信心将神的能力推送出去，你也可以凭着信心拉取神的能力，我推你拉，我们一起让事情完美成就。我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，我不是医治者，耶稣才是，他知道一切，在我里面的圣灵早就知道你的需要，我不需要知道，我所做的就只是释放。我们都要跳出宗教的框框，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，神的想法更大，神的方式更好，神的作为更轻省，他不想把人搞得精疲力尽。我这个星期对你们说的没有强调这一点，但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个。当年我跟桑默尔博士工作的时候，他大概70多岁，我还不到30岁，那时20来岁的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脚步，他起得比人早，睡得比人晚，等众人都起床时，他已经在写书了。当他出远门讲道回来，你从他身上甚至看不到一点舟车劳动的感觉，其他20几岁的人都累瘫了。我们经常很疑惑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他说，我不是用肉体服侍神，我是用我的灵服侍。他说，你们都应该操练用灵做事，而不是用肉体做事，因为你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所以要用灵去服侍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累。很多时候我以此求问他，他都会给我解释，于是我也开始学会了怎么做到这一点，所以我形成了自己做事的方式。我的妻子孩子都跟我说，你要放慢一点，你做的事太多了，你睡觉的时间都不够，你需要慢下来，要放个假，要放松一下。我说，我为什么要放假？这样的生活是我祷告来的，现在干得正欢。桑默尔博士从菲律宾回来南岸的时候，他50多岁，从前离开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南岸教会交给了别人，回来时他又把菲律宾建立的事工给了人，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。当他回到南岸，有一个传道人跑来跟他说，桑默尔，你已经50岁了，你已经结束了，两手空空。桑默尔看着他说，你错了，我是50岁，但我还没有结束，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呢。然后接下来的30年里，他所做的事比前面50年都要来得更多更大。我甚至还没有开始打全垒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星期来对我来说很困难，并不是做这个训练很困难，而是要我这样一直坐着让我很难受，这是最难的部分。我习惯站着，习惯走来走去，不习惯坐着。就连在我自己的办公室，我一天在里面坐下来的时间超不过20分钟。我会拿着笔记本电脑 把它放在我的椅背上，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开始站在那里工作。当我打字的时候，电脑会前后的摇晃，我打字不是十个手指头一起用，是用两个食指一个一个打，但我还是站着。我妻子问我是怎么办到的，你怎么可以站着一整天，一天站六七个小时，你是怎么在整整三天的讲道结束之后还可以在第四天站一整天呢，还要站着为人做连续五六个小时的医治祷告。他说你是怎么办到的，我说我办不到。他说那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我不是用肉体做事，神的灵在我里面，他做的他永远不会感到力乏。医治服侍结束，有时候已经几乎半夜了，而我却比训练头一天开始时更有力量，因为我说神的话，不说我自己的话，我说他的话，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你说了三天的生命，你当然充满生命，这就是关键，说神的话。我见过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孙女，一位很了不起的女士，还有另一位女士，年纪非常大的个子小的老太太，她曾跟在史密斯·威格尔斯身边很多年。有一次她打电话到教会来想跟我说话，这位老太太在电话里说，你是库利弟兄吗？我想要去你的聚会。我说我很荣幸你来参加聚会。她说但我要先知道一件事，你们这群人是活着的呢还是死的呢？我说我们还是比较活的。他说好，非常好，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所以我不能环绕在死人身边，我太老了，在死人中间我会死的，我要环绕在活人身边，所以我要确定当我去的时候你们是活的，我不能过去已死在那里。好的，几天之内我会过去。我说保证活着。然后他来了，我出去见他。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立刻感觉到他是神的圣徒。我带他进到牧师的办公室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我们互相自我介绍，聊了一下之后，我就在他前面跪下。我说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头上，请为我祷告吧，因为我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。你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偶然的。我一直都很尊敬的在跟他说话，我跟他说你绝对不会因为愚蠢才让你活到现在这个年纪，你一定知道些什么东西才让你活到现在，所以请你为我祷告吧。然后他祷告了，实在是太棒了。当我开始讲道，他就坐在第一排，他非常的神奇，他在那里拍着手赞美主。我讲道的时候，他会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讲道的时候在他前面走来走去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，他没有死哦，但看起来就是睡着了，睡了大概五分钟，然后醒来，突然说一声哈利路亚，这样睡过去醒过来。不管我讲到说了什么，他每次醒来都是一句哈利路亚。第一次我还被吓到了，两三次之后我就习惯了，但是他对那场讲道来说是非常大的祝福。接着我跟他保持了三年的联络，然后他就去世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。你会发现他简直是神古老的圣徒，他对教会来说是尊贵的宝贵，尊贵的宝贝。有空他就会为你们祷告，实在太棒了。现在训练部分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，明天的医治服侍我们会再回来，所以现在立定你的信心。很荣幸能够跟你们分享这些信息，希望你们都从这次研讨会 有所学习。现在我要来为你们祷告，所以认同并接受我的祷告吧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并且赞美你，我感谢你在这一周所传达的信息，并且我还感谢你，你知道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他们已经拥有了属灵的智慧和知识，他们理解真理的眼睛打开了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这荣耀是属于你的，他们在你里面的愿景已经得到扩展。天父，我感谢你即将对他们的生命做出改变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这些人对你是火热的，他们并不是在寻找复兴，他们就是复兴，正在寻找地方发生复兴。无论他们在哪里，他们都活在生命里，并且显现出神的儿子来，活在圣灵的丰富恩赐里。奉耶稣的名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旨意会在他们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。即使现在我带领他们到你面前，你的灵会带领他们，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们会被你的丰盛所充满，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在你里面是完全的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被你所充满的就是被爱所充满的，并且他们会因着爱去做一切的事，他们会借着爱去医治，他们会借着爱得到救赎，他们会借着爱去传福音，并且会借着爱使死人复活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祝福了他们，用各种属于天上的福气祝福了他们。父啊，我感谢你们，你这些祝福会在他们生命中显现，并且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些祝福会使他们能够完成你预定他们去完成的事。神圣的父啊，我感谢你会照顾他们，并使仇敌的计划毫无用处，所有不来自你的话语都会蒙羞，他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阻碍，他们不需要为经济担忧，他们知道可以信任你，相信你已经供应了他们，他们可以信任你，需要的东西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说祝福你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